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回到新约启示录的讲道。新约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一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8章，经文在9到14节。弟兄姊妹翻到新约启示录18章9到14节，然后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话。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烟，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有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记着他发了财的商客、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来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有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纵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灰尘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再不能听见。你的商客原来是地上尊贵的人，万国也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 爱我们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单单为你的话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中得见你的荣耀，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福分，让我们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看到属天的福分，看见属天的荣耀，单单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或者经历过中国一些地区的这个哭丧和葬礼，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如果家里面老人过世了，死了，那无论儿女就是说生前对老人是否孝顺或者说不孝敬，人死了，一般呢葬礼呢都会要办得比较隆重或者比较体面一点，那人死了葬礼总要搞得排场一点，场面呢也很大，参加的人呢也会很多，那这一切主要是给活着的人而看的。如果家里面老人死了，那么在葬礼的时候，除了这个孝子孝孙们必须到场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死者的亲属家人啊，也都会参加。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死者生前的朋友或者和他相关的这些人都会来出席。那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类的人来参加这个葬礼，为这个死者来哀痛啊，来悲哀哭泣。那有些地方这个为了使葬礼显得悲哀隆重一点，那么哭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些孝子孝孙们啊，这个就是特别是在别人来哀悼的时候，那么你们都要一起的哭泣啊，来一个你就得哭泣，都要齐声的哭泣悲哀。那么另外呢，还请一些专业的哭丧队啊来参加，那么他们哭得非常专业啊，就是一套一套的，还要加上那个悲哀的那个唢呐声，将那个葬礼的那个悲哀推向这个高潮。那对一般的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葬礼更加悲哀的事了。那么无论怎样，葬礼就是要表达出对这个失去的亲人的这个极度的悲伤悲痛。我们说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让我们感到极大的这个悲哀哀痛，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历一种更加悲惨的景象，就是因着这个天灾人祸各样的突发事件，可能就一下子顷刻间就死去了很多的人，到处都是葬礼，到处都是悲哀哭丧，那这样的场面会让人更加的悲痛欲绝。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的十八章，就是来参加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葬礼，邀请世界的人一起来参加，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加人数最浩大的，这个极度的哀痛生死诀别的这样一个哭丧的葬礼，这个就是巴比伦的葬礼。这也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为大巴比伦哭丧的世界末后的葬礼。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会来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为这个大巴比伦哭丧的葬礼，我们还要来看这个巴比伦受审判的结局。最后我们也要看说，什么是基督徒追求的天上永恒的价值。之前我们讲过了，在启示录的17章18章，当三位天使宣告了上帝对大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那么大巴比伦的末日，审判的末日就临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巴比伦城倾倒了，而且在一天之内，它的灾殃要一起的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还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神大有能力。所以当基督再来，这个审判临到大巴比伦的时候，临到这个大巴比伦城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巴比伦城就是大淫妇的代表，那么将是一个怎样的悲痛欲绝的场景呢？那么我们就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参加这些巴比伦葬礼的人，哭丧的人群中，我们来有一些深刻的体会。那么以之前我们讲到人群葬礼的人群类似，那么来参加巴比伦哭丧的这些大队的人马中啊，也有着类似的三群人。那么第一类来参加巴比伦哭丧葬礼的人群，就类似于巴比伦的孝子孝孙啊，就是圣经的第9、第10节。圣经在第9、第10节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以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为他的痛苦，因怕见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为巴比伦哭丧的孝子，就是地上的君王，他们就是这些巴比伦的统治者，他们和巴比伦有着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行淫乱、拜偶像的关系。巴比伦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素来和他们行淫，一同和他们奢华啊。所以当巴比伦的刑罚来到的时候，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毁灭的时候，他们是最悲哀的。那圣经在这里描写到他们悲哀的那个程度的时候，用了什么呢？用了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的城啊。啊，希腊文用两个重复的单词来表示那个极度的那个悲哀。那么这些统治者、这些君王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在巴比伦城中。那么第二一类来参加巴比伦葬礼、为巴比伦哭丧的这个队伍啊，就像巴比伦这个亲戚啊，他的大城的亲戚们。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大城地上的商客和商人们。圣经在11节到16节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商客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那么这些货物是什么呢？是金银、宝石、珍珠啊，这都是这个我们人类最看为宝贵的这个首饰品啊，奢侈品。还有什么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啊。我们知道在这个
旧约的时候，新约早期的时候，那个细麻布、紫色布啊，这个绸子，这些都是最富有的人才能穿得起的东西。还有各样的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啊，象牙做的器皿，非常的宝贵。还有极宝贵的木头啊，还有这个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弟兄姊妹，汉白玉的器皿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希腊古希腊这个建筑全是都是用这种汉白玉漆成的啊，包括这个中国的皇宫啊，这个广场上用的华表都是汉白玉做的啊，非常的这个富丽堂皇。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啊，各种的香料啊，豆蔻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这个啊，可以用来做食物啊、药物和提取很纯很贵的香料啊，还有这个乳香、酒、油、细面啊，不是粗粮，有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啊，弟兄姊妹想想看啊，我很喜欢逛那种农贸市场，什么都有了啊，你去看里面有各样的东西啊，即使不买你走一圈啊也很饱眼福啊，这些都是那些珍贵的非常昂贵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们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啊，这里用那个离开了他们，绝不能再见了。啊，这一切的东西将要成为啊没有价值的啊被毁灭的东西。弟兄姊妹啊，想想看，假如说你在一个毁灭的大城中，遍地都是黄金，遍地都是宝石，遍地都是珠宝啊，我想你可能也不想拿，顶多能够拿个5000两黄金啊，可能你也拿不动，那些东西已经对你没有价值了，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包括甚至连那个城里的所有的人可能都要被毁灭了，所以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价值了。贩卖这些货物记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大城啊，素来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你如果有机会到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到东京的银座啊去逛一逛，哇，那个富有，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啊，这些商客原来全是靠这些来发财的，但是因着大巴比伦城的毁灭，这些东西他们所赚钱的这个机会啊都失去了，你说悲哀不悲哀？那么由这个物质利益财富连接起来的这个亲属关系、亲密关系，这个巴比伦的投资人、投资伙伴、商人，他们凡投资到巴比伦的一切利益财富都随着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的毁灭，这些财富都顷刻之间消失了，顷刻之间消失了，损失了啊！这里不是讲到那个巴比伦的那个钱不值钱了啊，是各样的那个美物都在那里， 但是它没有用了啊。有的地方是那个钱不值钱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没听过这个津巴布韦啊，这个现在被称为世界上亿万富翁的国家，可是生活的都是穷人。为什么呢？啊，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那是在非洲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可是今天呢，他们买东西的那个钱是拿推车推着啊，可能买一斤白菜啊都需要几十亿的钱。那个票面上印的那个价格啊，一张票上的价格都是1亿元，哈，这就是这个穷的啊，连这个青菜都买不起的国家，都是亿万富翁。而这个巴比伦大城遭毁灭了，那么这个世界之上一切的珍贵东西都没人要了，因为要灭亡了。再珍贵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意义。你说巴比伦的商人能不哭泣悲哀吗？因为投入的一切都损失了，都没有价值了。所以圣经在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那原来这个流连往返，川流不息，穿着细麻布、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还有用金子、啊宝石、珍珠装饰的，一切都会没有了，啊，一切都会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巴比伦大城，我们可能够体会到。那么第三个巴比伦哭丧葬礼中的人是谁呢？就是来自这个世界各地巴比伦的亲朋好友。圣经在17到19节告诉我们说，一时之间这么富有就都归于无有了，这么大的富有都归于无有了。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啊，这些人是那些船上运输的船主，那些水手啊，还有这个靠海为业的人啊，坐着这个船到处去这个采集货物交流的这些人，他们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大呢？然后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说，悲哀哭泣说，悲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啊，这样的悲哀将尘土扬在身上啊，那么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啊。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啊，你去看纽约啊东京或者这些，都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啊。那么这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那么这些依靠巴比伦大城富有的发达的商业系统，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啊，这些船主水手也都加入了这个巴比伦大城的这个哭丧的行列。他们可能来自世界的各地，靠着这个大巴比伦的发达的商业经济，靠着这个交通运输，这样将大量的珍宝、各样宝贵的物品啊发了大财。那么他们也都大大的哭泣悲哀，因为他们所依赖的一切的财源一下子都变成了荒场。他们的悲哀是什么呢？同样圣经又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那么圣经就是用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这坚固的巴比伦大城啊，给我们展示了哭丧的队伍中的三类人。那么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哭丧，这样的悲哀呢？啊，我们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利益损失了啊，他们的钱财，他们的投资都在巴比伦损失了，而且这个损失是彻底的，完全的没有了。如果我们生活在纽约，或者我们离纽约这么近啊，美国经济这么强大，你可能这怎么会损失呢？啊，我在那儿投资的房产也好，买的华尔街买的股票也好，那怎么会损失呢？啊，可能有一天真跟巴比伦一样，啊，而且是彻底的，一下子顷刻间，就像圣经讲的，没有了。不仅投资了，而且这些人是什么？我们看到说，无论君王、商客，还有这些业主啊，船交通业主，他们实际上就是属这个巴比伦的，啊，就是这里的一员。因为他们跟他巴比伦过的一样的生活。当巴比伦堕落的时候，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一起进入了毁灭，啊，而且一起进入了审判。所以圣经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的城啊，无论是统治者、商客、业主啊，他们一切的奢华，一切的宴乐，这个一切的偶像的敬拜都随着巴比伦的倾倒而消失了。那我们说巴比伦审判的原因结局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啊，原来审判的原因是这样的，是神为这些众使徒、众先知啊、众使徒、众圣徒他们伸冤啊，来为他们伸冤。所以我想上帝可能有一天也会为中国的众使徒们众圣徒们伸冤啊，这是一定的。那个大巴比伦可能顷刻之间啊就倾倒了，我们人看上去真的没有能力，但是上帝的刑罚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就在我们这一生你都会经历这样的经历啊，一定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然后什么？绝不能再见了啊！绑上这个大磨石，我们在新约圣经中也看到那是被死定了啊，那是死定了，而且沉下去再也上不来了。还有这里讲到那些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啊，在你们中间，圣经在这里用了在你们中间，他说绝不能再听见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有些这个很多人喜欢住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为什么？啊， 歌舞升平啊，啊，饮酒作乐啊，这些绝对再不能有了啊，再也听不见了。还有说，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啊。我们可能收集那些那个珍宝啊、字画啊，那些有名的艺人的东西，这下也再不能啊遇见了。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啊！那个繁忙，那个做工赚钱的那个杂草声也不能再听见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了。你要坐飞机经过这个大的城市，你看下去啊，洛杉矶或者哪里，芝加哥，一片灯海，川流不息。这里说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可能人生中最喜乐的啊，新郎和新妇啊，新婚的宴席啊，也不能听见了。你们商客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们的邪术迷惑了。圣经在最后告诉我们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让我们看到那些过去那个世界里面的都看不见了，都不能遇见了，都不能听见了，但是那个先知和圣徒被杀的血在这个城里看见了。因着巴比伦的邪恶，因着巴比伦的罪啊，我们之前都讲过了，这是上帝审判他们真正的原因。就如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中，巴比伦作为大淫妇的代表，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和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还有这个地上的列国被这个邪淫的大怒的酒给倾倒了，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么大淫妇，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罪恶滔天，所以他们的不义就被神想起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要对这个巴比伦，对大淫妇审判的这个严厉和彻底。光我们读的圣经十八章中就七次使用了什么呢？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看见，再听见，再听见，再看见了。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再绝不能再见了。那还有21节到1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巴比伦要像这个大磨石要扔到海里，绝不能再见了。那些弹琴吹乐啊，这个声音在你们中间再不能听见了。那么艺人啊，再不能遇见了。那么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那个灯光在你们中间再不能照耀了。那个新郎新妇的那个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一切 都变成了荒场。这就是最严厉最可怕的审判。所以在基督再来新天新地天国降临之前啊，这个由罪和罪衍生出来的一切的世上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不会再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在讲过启示录到了十七十八章之后，上帝就让我们看到说另外一个国度和那个即将过去的国度一个清晰的展现。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真正不能毁灭永恒的天国和永恒的财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让那些众圣徒要欢喜快乐，因为他们不属于那个即将毁灭的那个大巴比伦城的。而且神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个城里出来，要分别出来，免得和他们的罪一同有份啊，受他们所受的灾殃。那巴比伦大审判的教训要教导我们什么真理呢？就是要说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度的人，是在那个巴比伦大审判的时候你也是在那个丧葬的行列当中吗？还是你是那个被分别为圣出来的那个属于基督的国呢？还是你投资在那个巴比伦大城里呢？那个你的一切的资产呢？还是投资在那个永恒的国度中呢？那么曾在这个西敏大教堂做过牧师的这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个英国一个伟大的这个啊牧师和这个传道人啊，这个人叫约翰·亨利这个朱维特啊。那么他说了一句话啊，他写过很多的这个基督信仰的书。那么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是真正衡量我们财富的标准呢？啊，弟兄姊妹，什么是衡量我们真正财富啊？这里讲到真正财富的标准呢？他说就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所有的钱财和财富的时候啊，听清了，就是说你失去你所有的钱财和财富的时候你还值多少价值啊？就是当你这些都没有了你还值多少价值，那个是你衡量你财富的价值。那么或者进一步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地上或者你在今生所拥有的任何财富都不再是你的时候啊，都与你无关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哈，你别以为是你的，你别以为说我留给我儿女了还是我的 No， 那不是你的了啊，与你无关了啊。那么你还拥有多少这个今生以外的，就是说这个地上以外的价值或者说财富，那一部分的价值，那一部分的财富才是你真正的价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没有哈？我再进一步说，就是说你地上的一切过去的时候，你有多少属天的财富才是衡量你价值的标准。那么属天的财富才是你真正的价值和财富啊，不是这个地上的那个衡量的真正财富的标准，是说你这个今生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你在那个属天的财富里留了多少。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地上的财富啊，一个人我在地上很富有，或者说你在这个地上很贫乏 啊，那么这些跟你一个真正的财富都没有关系啊。有的人说我，哇，我真有钱，我在地上啊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财产，或者说我一贫如洗。那么这些东西实际跟你真正的财富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唯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真正在那个天堂，在天国存了多少宝藏，那才是你真正财富的标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所以我们真正的财富是在你在天国里存了多少财富，存了积存了多少财产。那么我们投资在这个巴比伦大城的一切财富，无论多么的珍贵啊，就像我们讲的金银珠宝啊，还有华丽的这个衣服啊等等，那么再有价值或者说这个啊房产，它都不能被计算到永恒的财富里面啊，它不是真正的财富啊，没有什么价值，无论你的房产、股票等等。那么巴比伦倾倒的时刻，他们也就顷刻之间没有了价值，甚至消失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在跟你讲那个未来的事情，过去就发生过。弟兄姊妹知道，这个1930年到1933年，也就是从1929年的这个10月份开始啊，美国叫这个大萧条时期啊，叫 Great Depression。那么从那个时候美国的股市一崩盘以后，那些人们一夜起来啊，一夜之间一醒来一看，发现说所有的银行倒闭了，他们原来的几百万的美元一顷刻之间没有了，人们都失去了工作啊，所以这个马上遍及了这个全球，顷刻之间一洗如空。包括他们的股票啊，所有的都没有了啊。弟兄姊妹想想看，很快就会临到另外一个国家啊，这个真不是那啥的。等有一天股市一崩盘啊，房产的泡沫就像洪水一样冲出来的时候啊，跟津巴布韦差不多啊，津巴布韦差不多。所以基督徒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最聪明的银行家、投资家，因为主耶稣、上帝已经在圣经中教导了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必然的、绝对的赚钱的方法啊，这个投资是绝对的盈利啊的秘诀。而且这个盈利的数字啊是保证的，它可能是10倍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10倍、30倍、60倍，还有100倍，哇，100倍的回报。也就是说你投资10000块钱，那么你就必然会收益100万，投资10万你可能收回1000万，而且是这是 guarantee 的，绝对的。那你或许会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啊，别欺骗我了，对不对？那么这么好的收益，那不都得打破头了吗？啊，千万别这个受骗上当。啊，这不是我跟你讲的，是主耶稣说的，是神的应许。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13章23节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种子撒在好土地上的啊，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后来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啊，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撒在这个好土地上啊，人听得到明白的，那么后来就结实，有100倍啊，30倍、60倍。 还有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这个贼挖窟窿来偷啊，就跟那个当年的巴比伦一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投资那个天国的银行啊，那不仅仅是我们在那个天国的银行存了一点点钱钱财啊，弟兄姊妹，那个天国的银行不仅仅是那个指我们看得见那个有形的一点钱财。什么是投资天国的银行呢？就是凡是与天国永恒有关的一切的事情，凡是跟天国啊有关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积财宝在天国的银行，而且这个是永恒的财富啊，包括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啊，而且我们教导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子女啊，我们背诵上帝的话语啊，就像我们神学生他们能背这个小要理问答啊，从这个第一问一直背到五十几问，哇，真厉害！这可是天国的财富。那么这些跟上帝的永恒旨意有关的啊，那么这一些啊，都是天国的财富。假如给你们算一笔天国永恒天国财富的账，比如我们如果教会支持一个神学生啊，那么这位神学生毕业以后，他可能去传扬福音，他可能去建造教会，如果他忠心的牧养100只神的群羊在这个教会里，那么这个教会就会产生很多的敬虔的这个后代啊，敬虔的信徒，他们又养育了很多敬虔的属灵的后裔。那么也许这里面又出了几个传道人、牧师、神学家，那么这些敬虔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啊，他们又去开拓教会啊，又去办神学院，哇，那么这样算下去，天国的财富的这个投资的增长，可不像耶稣讲的那个10倍、60倍、100倍，那个是一个连续性、爆炸性的那个增长数字啊。所以那个天国的银行行长耶稣说的有点保守啊，给我们应许100倍增长率，其实远比那个还要大。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巴比伦银行呢，他说我今天给你2%、3%、4%啊，或者今天还有那个更大胆的说给你10%啊，中国有这样的个人集资说给你10%，那人们已经打破了头去投资。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巴比伦倾倒了啊，别说他给你承诺10%，他说我给你承诺100%啊，都将成为空头支票。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巴比伦倾倒了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哭丧的场面啊，就是这样的真实。那个满地都是金银宝石珠宝，细麻布、紫色料、绸子、红色、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甚至奴仆、人口。
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可能搬5000两金子都搬不走，更何况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抓一把那个宝石逃走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也到不了天国。天国的财富也不是靠我们在地上抓了一把宝石来计算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亏损就大了。所以巴比伦给我们承诺的是什么呢？是100%的损失，是绝对的死定了。圣经告诉我们，当巴比伦审判结束的时候，属于巴比伦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巴比伦彻底消灭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将是另外一个国度，那个就是永存的永恒的国度，那就是天国。那里是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欢喜快乐敬拜的地方。那么当世界的巴比伦过去的时候，那里只显露的是圣徒所流的血，他们为义被杀所流之人的血。神纪念这一切，神也为这一切来伸冤，这就是他们众使徒为之的欢喜和快乐。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我们是在巴比伦哭丧的行列中呢，还是在另外一个国度的行列中呢？或者说我们在哪一个国度之中呢？两者之间必有其一，没有别的。所以约翰一书在2:15-17告诉我们说，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之上的这些情欲都要过去，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他说那些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什么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就是小药理问答告诉我们的，上帝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按着永恒的旨意，按照他永恒的旨意预定了万事万物，预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他的荣耀，就是为着他永恒的荣耀。这就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跟上帝的永恒旨意或荣耀连接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与天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人生那么没有和天国连接，没有任何的价值，那就更谈不上任何属天意义的人生。那么基督徒是被主耶稣，是从巴比伦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是那个不让我们与巴比伦的那个罪恶有份的人。因此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唯一投资在永恒中的一切才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才
才会存到永远。我们总不能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天父说，哦，我在地上还有100万的资产呢。那么天国的君王可能回答你说，那些属巴比伦的那个东西在天国不通用啊。他说就让那些财富和巴比伦一同的灭亡吧。那么我们这个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的财富，我们花了一生的心血，我们奋斗了这一切的财富，可能甚至连那个津巴布韦的那个钱财都不如的时候，那你说我们多么的悲哀，多么的羞愧呢？所以启示录不仅启示了属上帝的儿女当清楚明白什么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国度的东西，就是当你领受了基督浩大的恩典，你当怎样信靠，你又当怎样遵行，那么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所以他不仅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那个真正计算到永恒里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当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我们如何的来信靠我们的主，我们又当如何的去遵行，那么这才是智慧的人生。那么启示录还告诉我们，那唯有上帝的国是不可动摇的国，是那个存到永永远远的国。那么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天国的子民，都是为着那个上帝的荣耀而活，那么这样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永恒价值。你在那个永恒的永不动摇的国里面啊，那么那个上帝永恒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为着他的荣耀而活，那么这样的人生他才有真正永恒的价值。而且基督徒的天国人生啊，不是未来式啊，我们讲过好几次，它是现在进行时啊，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活在天国当中，就活在神的家神的教会当中。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每一天都过着天国的生活，将荣耀归给神，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而活，就是投资永恒的财富在天国当中。那么启示录中对大淫妇的审判，为巴比伦的哭丧，恰恰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警醒，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的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啊，如何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将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那个天国的事业当中啊，来这个敬拜神，来荣耀神，来享受神，直到永远。这是启示录啊，在这个末后审判的时候带给我们的福分，带给我们的福音啊，这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会真正的拥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会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真正的智慧，也盼望我们没想到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就思考说我们到底投资在哪个国度中。愿神的话真的是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来警醒我们。我们一同的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你没有 撇弃我们在这个巴比伦即将灭亡的时代中，你拣选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活在你天国的荣耀中。主啊，我们也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和那个巴比伦哭丧的三群人之中，或许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投资了很多的股票、财产、地产。主啊，这些我们知道可能都存不到永远，无论是金银宝石，无论是珠宝，无论是各样的珍贵的东西、器皿、象牙的器皿，都会随着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的审判一同的灭亡。主，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做你财产的管家，将我们的一生，无论是财富、儿女，还有我们人生的一切，都真实的活在基督的国度中，投资在上帝的永恒中，因为只有那些才能够存到永恒，只有那些才是真正被计算为永恒的价值。主，愿一切，愿你的名得到至高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